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啊，正道的题目叫做凭着信心认识耶稣啊。也许你看到这个题目时候，你会觉得蛮奇怪的，你说这个题目好像像个大白话，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来讲解这段经文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啊，简短的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的名。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我问大家啊，是什么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关键？有人知道吗？啊，好，我告诉大家，我认为基督救赎计划的关键有四个字，叫做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是整个上帝救赎计划的关键。我这个是有经文支持的哈。主耶稣曾经带着门徒们去过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这个地方哈。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对吧？在那里，耶稣问门徒一些话。耶稣说：“哎，那个你们跟我很久了。”你们说现在人们在议论我是谁呀、啊、对吧？记得吗？这段经文。然后呢，门徒们就回答说：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哦，以利亚是旧约先知。有人说：哎，你是耶利米哦，又一个旧约先知。或者你是那先知，某个先知，反正很多人就认为耶稣是先知。然后耶稣好像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觉得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这个时候彼得跳出来了，对吧？彼得一向是代表门徒的哈，彼得站出来说：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当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蛮诧异的，我说：诶，彼得这个觉悟很高啊，他的觉悟从哪里来的哈？是不是啊？哎，对，我相信你们会说圣灵感动啊，对啊，确实是没错哈。所以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主耶稣说：嗯，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承诺要把整个的教会然后建立在彼得刚才对他的认识上，对吧？没错哈。然后呢，主耶稣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发现整个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从前面的事工阶段就转到第二个事工阶段了。前面是加利利的布道福音施工，最后是接下来是十字架的道路的施工，对不对？我以前曾经在圣经中来讲过啊，是什么产生了这个转折呢？因为彼得说的这句话，因为彼得对耶稣的这个认识产生了整个耶稣的事工的翻转，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是不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认识耶稣是那样的重要，至关重要？所以作为基督徒啊，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哈。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就是刚才大家读过的几节经文哈。腓立比书第3章10节，保罗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以弗所书第4章13节，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彼得后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怎么样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所以生命成长靠认识耶稣，恩惠平安得着神的恩惠，得到神的平安靠认识耶稣。主耶稣有过一句总结性的话啊，这是写在约翰福音第17章3节，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哇哦，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永生啊。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认识他？
要。
那我问大家，如果你要认识他，你怎么来认识他呢？有没有想过？哎，有人说，哎，读经啊，哎，祷告啊，对啊，还有吗？啊啊！灵修、主日敬拜，还有那个什么门徒课程，还有有的人说，哎，不对，我是通过弟兄姐妹给我的见证认识他的啊，团契，对不对？这些都很好，这些是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些都不叫关键，这就叫渠道。渠道就是神借着这些东西让我们来认识耶稣。但是认识耶稣的关键是在于，刚才有人说了，叫信心啊，非常好，是不是听过那个早晨的那个讲道？OK， 好，谜底已经揭晓。所以认识耶稣的关键在于信心，只有凭着信心才能真的认识耶稣。不过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有点怪哈，是不是啊？难道我们没有信心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就要告诉我们有一个例子，是说其实我们的信心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个例子发生在彼得身上啊。你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认主的这个故事，对不对？你说彼得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他这个认识从哪里来啊？我告诉大家哈，我发现很有意思，今天讲的马太福音第14章跟马太福音第16章是有关联的。马太福音第14章今天讲的故事发生在加利利湖，我觉得从加利利湖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彼得经历一次信心的飞跃。正是这个信心的飞跃让他最后在马太福音第16章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对耶稣基督的清楚的认识。我觉得看得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彼得的这个信心的飞跃，盼望今天的讲章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很简单一个道理，叫做凭着信心认识耶稣。好，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追求的对象，让信心成为你接近他的唯一方法。好，接下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请听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14章22-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啊，不，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感谢主的话语。好，那么谈到认识耶稣啊，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的，对吧？这个很重要哈。就包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方方面面都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身影啊，处处都能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你们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是谁？好，如果你没看到的话呢，我稍微罗列一下哈。首先，马太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保护门徒的好老师，是不是？你们看第14章的22节怎么说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啊，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为什么耶稣随即就是马上立刻的意思？耶稣马上催门徒上船干什么？因为当时耶稣在做什么？你们记得吗？不是讲到，对，耶稣当时行了一个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哎，他用五个饼两条小鱼就喂饱5000个男人，对不对？还没有包括女人哈。所以因为吃饼得饱，大家很开心啊。然后怎么样？圣经记载说很多人要去逼他做他们的王，要来革命，对不对？哦，所以呢，耶稣不愿意看到这件事，因为耶稣不是来做地上的君王，而是他是天上的君王，来拯救我们的灵魂的。所以耶稣就有担心说，哎呀，他们这样来逼我做王，也会影响到门徒嘛。所以他就赶紧让门徒说，哎，你们先乘船先走，我断后。所以他随即留下来以后，挡住众人，好，等门徒走了以后，然后怎么样？ 哇，然后呢他说哎，你们可以走了，我没有东西给你们吃了，随即叫众人散开，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哇，原来耶稣是一个保护门徒的好老师，他为了门徒挺身而出啊。所以马太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是保护门徒的好老师，然后紧接着他又让我们看见很多耶稣的形象啊。接下来马太又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位与父亲近的好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们来看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你们来看哈，耶稣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干嘛去了？上山祷告。哎，什么叫上山祷告？其实你们留心看这个圣经，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公开布道事工以后，就是他服侍教会以后，他往往会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去，干什么呢？在那里一整晚上祷告。那为什么在那里一整晚上祷告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与天父亲近的时候，他来到山上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打扰，他与天父亲密的团契相交，同时他也要明白天父接下来对他的旨意，而且要从天父那里支取力量，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看到耶稣下山的时候会产生重要的事件，你们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下山来发生了什么事啊？主耶稣下山来的时候，他就设立，从门徒当中设立了十二使徒，对不对？这个十二使徒当中还有一个背叛他的犹大，他也设立了。你说哪里有那么傻的人啊，设立一个背叛他的犹大，他早就知道，因为那是天父的旨意，他上山领受天父的旨意，下山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你说是不是他上山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今天基督徒上山退到山上祷告也是我们的主要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是热心服侍教会的，对不对？我们很热心很热心很热心，服侍服侍服侍服侍，这个很好。但是呢，神说等一下，如果你这样服侍会耗干的，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退到山上去，也就是退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安静的地方，与主亲密相交。当你与主亲密相交以后，然后你重新明白神的呼召，然后你重新获得力量，再下山服侍就不一样了。所以难怪历代教会哦，你们看那些圣徒，他们总是强调一个叫做内室的生活。什么叫内室的生活？就是你们家这个你们家最里面那间房间叫内室嘛，完全听不到外面声音的那个地方，内室的生活非常重要，因为在那里你跟神亲密相交，然后才能得着生活的力量，对不对？得力在于归回
安息，
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怎么样的耶稣？一位与父亲近的好儿子，一位与神亲近的属灵人，对不对？好，马太讲到这里，他就继续要讲下去哈。所以我告诉大家，每一节经文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耶稣的样式哈。接下来马太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勇敢无畏的战士，从哪里看到？我们仍然来看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哈，下半句。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哇哦，你们怕不怕黑啊？啊，怕吗？不怕，怕？
不怕？
不怕？不可能，在坟地里。OK。哦，坟地里也不怕。
不怕。
你总有怕的啊。OK。好好好。OK。好，不过不管你们怕不怕，在这里，马太要设定一个整个故事的氛围，你们看到没有？哇，在黑夜里一个人是吗？是不是？这是马太要设定的一个黑暗的场景哈。主耶稣要一个人与黑暗权势对决，这就是马太要设定的场景。所以你看后面哈，后面这个故事讲的是耶稣一个人平静风浪，对不对？在黑暗当中，这个让我们想到了耶稣的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叫做勇敢无畏。我们记得亚当曾经在伊甸园里面被魔鬼撒旦打败，偷吃禁果，然后呢，然后就陷入最终，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来完成亚当没有完成的这个事情。他来到世上，请问他是怎么来的？他是孤身指引的来到世上，他是孤身一人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施工，开始施工的时候，他是孤身一人被圣灵吹到旷野里面去，然后他在旷野里一个人三次打败了魔鬼的进攻，也是在黑暗中，对不对？ 现在他要在黑暗中干什么？他要在加利利湖上面啊，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上面，他要孤身一人平静风浪，狂风巨浪，他平静。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孤身一人，对不对？也是在黑暗中，全地都黑暗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还在这里用自己的死、自己的血来打败，而且这是彻底打败魔鬼撒旦的权势，把我们这些在黑暗权势当中的人释放出来，迁到他光明的国度。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孤独战士啊？是吧？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好，主耶稣是保护门徒的好老师，主耶稣是与父亲近的属灵人，主耶稣是勇敢无畏的战士。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马太要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马太要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一个怎样的耶稣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那位亲自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上帝，或者说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马太要让我们在这段故事里面看到说，哇，不只是老师，哇，不只是战士，哇，不只是好儿子属灵人，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原来是一位进入我们生活的全能的上帝。从哪里看出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4章的24到25节。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我们前面提到主耶稣让门徒坐船离开，对吧？然后门徒有没有坐船离开？离开。他们离开以后，耶稣留在哪里？留在岸上。但是当耶稣去上山祷告的时候，海里面起了风浪啊。如果你有一些地理背景，你就知道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啊，海是这个很深的啊，它那个湖很深，这个地方很容易起风浪，而且突然起风浪的。因为它两边都是山，然后呢很容易就产生这个风浪。那么产生这个风浪呢，其实连有经验的渔夫也很难预料，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中很多都是渔夫，对不对？他们也很难预料，所以他们就坐船上去了。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风浪起来了，连渔夫划船都很困难的风浪，可想这个风浪有多大。那么这个时候突然间海面上出现了一个身影，谁啊？
耶稣
啊！你们不会说是鬼怪吗？好，耶稣在海面上干嘛？这怎么可能 ？OK， 好，很多人会说这不会吧？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可以这样做哈。好，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在海面上走呢？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只是路过呢？是不是门徒在这拼命划船，耶稣说哎，对不起啊，我先到那边去了。好像不是哈，耶稣是干嘛的？他是去帮助门徒的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哈，这个故事被记载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对吧？同时记载，但记载的角度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重点不太一样。马可福音是怎么记载这件事？他说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然后呢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那里去干什么？帮助他们耶稣不是偶然路过，是要帮助门徒，因为他们在患难中，离岸很远，是吗？有的经文说离岸数公里，离岸很远。什么叫离岸很远？无依无靠，但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什么都抓不住。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无依无靠，离岸甚远，什么都抓不住。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帮助嘛，对不对？好，主耶稣来了。不过读到这里，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其实虽然加利利湖的这个场景在大概2000年以前发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今天也在发生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呢？我发现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主的经历，是不是啊？为什么这样说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生的风浪，是吧？不光是加利利湖上有风浪，你们人生，你们生活中有没有风浪？有没有工作的风浪、家庭的风浪、婚姻的风浪、学习的风浪、健康的风浪，有没有？有这些东西的嘛。当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中经历患难的时候， 这时候主耶稣向我们走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信主经历啊。主耶稣是怎么走来的呢？他借着那些向我们传福音的人来敲开我们的心门。这个世界其实就像加利利海上的风浪，不是吗？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就像今天这个疫情一样，突然间就来，就起了风浪了。然后我们就好像这风浪中的一叶小舟，被浪摇晃，是不是？然后呢，摇橹甚苦啊！我想到摇橹甚苦，就想到那些加班的弟兄姐妹啊。加班的弟兄姐妹摇橹甚苦啊，是吧？然后呢，因为这个风浪不停嘛，所以你就不停的摇橹，摇完以后赶紧睡一觉，第二天继续去摇。然后你们想的是什么？你们想的就是赶紧回到岸上，恢复往日的平安，是不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人生的黑暗时刻是不是一过一下子来了马上就过掉的？不会，人生的黑暗时刻有的时候很长，对不对？是个很漫长的，很难一下子脱离苦海的，你们经历了你们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说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呢？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信主的，在我们这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踏浪而来，他在狂风巨浪中向我们走来。当我们打开心门接纳他的时候，他就登上我们的小船，为我们平息生活中一切的风浪。而且他什么时候来的呢？你们看这段经文，他什么时候来的？夜里四更天，夜里四更天是凌晨三到六点，是黎明前。所以现代汉语译本把它翻译成天快亮的时候耶稣来。我告诉大家，这点太重要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不仅是平息我们现在的黑暗中的风浪，他更带给我们黎明的曙光。黎明的曙光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永生的盼望。大家明白吗？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耶稣基督不仅给我们平静我们的风浪，更带给我们黎明的曙光，然后把我们的人生小船驶向那充满盼望的，在黎明的曙光中驶向那永恒的光明国度。哎，我这样讲是不是有诗情画意啊？太有诗情画意了哈！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诗情画意啊，真的，你们自己去想哈，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实一点都不诗情画意啊。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哈。二十六节看看是不是诗情画意。二十六节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这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诗情画意吗？没有。为什么不诗情画意？当一个人自顾不暇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心里不是有美好的盼望，心里充满恐惧和惊慌，对不对？想着说，哎呀，赶紧结束这一场苦难就好了，谈什么耶稣啊，别跟我谈这个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啊？就是啊，你看到隔壁有一个邻居，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说，哎呀，他生活好苦啊，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怎么办？我应该向他传福音，我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他。他一般的回应是什么？不要烦我，我现在很痛苦，你不要烦我了，我现在已经够烦的了，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我再来考虑信耶稣，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传福音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嘛。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你在帮助他。但是这个讲法似乎在这段经文说不通。为什么呢？你看这些人是谁啊？他们不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是谁？门徒嘛。哎，门徒不是认识耶稣吗？门徒不是与耶稣基督朝夕相处吗？哎，门徒不是刚刚还看过他行五饼二鱼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吗？他们为什么把耶稣看成鬼怪啊？问大家为什么？不是不认识，我告诉大家原因很简单。对了，天很黑看不清他嘛。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经历人生风浪的时候，哪怕是基督徒也会因为黑暗的环境看不清主的荣光，是不是？同意吗？
同意。
不过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他们确实像刚才那位姐妹说的，不够认识他。为什么哈？很简单，门徒们为什么说那是鬼怪？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那个可能是耶稣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把耶稣这个形象与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全能的上帝连接起来。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他们把耶稣的这个形象跟全能的上帝这个连接起来啊，跟那个西乃山那个十九章啊，雷啊电啊密云啊这些看上去很恐怖的这个威严的上帝连接起来，他们应该就会可能会说，哎，会不会是耶稣呢？对不对？可能在他们的头脑当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连接，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与创世纪里面那位行走在水面上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连接起来，对不对？如果连接了，他应该不会大惊小怪哈。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到，其实门徒们还不够认识耶稣，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很多人把耶稣看作为是怜悯、慈爱、温柔，甚至是可爱哈，想要去搂住耶稣、抱住耶稣，但是常常忘记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君王。啊，他的公义、他的威严、他的全能是超越万有的，你们有没有想到过？所以大家在敬拜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了。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在敬拜耶稣的时候非常陶醉，哦，主耶稣实在太好了。但是你去有一些教会中，哦，主耶稣就很害怕那种感觉啊，有的时候很亲密，有的时候很害怕，到底哪个对呢？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既亲密又害怕，那应该是怎么样来敬拜的？应该是沉浸，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敬拜耶稣哈。OK， 好，所以门徒们不够认识耶稣，才没有认出他，对不对？好，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耶稣说：“哈，我跟你们待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还不认识我吗？”好像他曾经跟腓力讲过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主耶稣没有责备，而是安慰。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二十七节。主耶稣怎么样？连忙对他们说，连忙这个词又出来了。二十二节说随即，这里说连忙在原文当中是同样一个词，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耶稣非常保护他的门徒，耶稣非常积极安慰他的门徒，真的是一位大有恩典的主。那他是怎么安慰他们的呢？他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你们看完这句话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我告诉大家，这句话非常有深意的。你们不知道，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原文说你们放心，是我，这个词啊，希腊语文叫 ego eimi。 ego eimi 希腊语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是。
对，这个是我是。如果你正确翻译过来，不是是我啊，正确的翻译过来，直接翻译希腊语应该是我是，你们放心，我是。这什么意思啊？耶稣其实在说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放心，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人叫我是。我是是谁啊？我是是什么？哦，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哈。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啊，你们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对不对？摩西问耶和华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耶和华神要让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对不对？然后摩西说，哎呀，那我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你叫什么名字呢？神说什么？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哎，有人知道英文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我是。用西方的哲学翻译就是我是那个永恒存在，绝对存在，是就是存在嘛， being 嘛，啊，是就是存在。你去问那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就知道，是就是存在。我是那个永远存在的那一位，天地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存在，天地如果没有了我仍然存在，我的存在永远是存在，永远是不会改变的。这就叫我是上帝的名字。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请问在加利利湖上走来的是谁？
我是
全能的神，对不对？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过主耶稣七次说我是，其实他就是宣告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在这里他又说了一次我是，你们放心，谁来了？我是来了，全能的神来了。所以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要在风浪中搭救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小船上带领我们奔向光明，是吧？那怎么回应他呢？有人说，哦，谢谢你。不对，我们来看下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啊，主耶稣接下来讲了三个字，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主耶稣说了三个字，叫什么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不要怕。什么叫不要怕？是不要怕黑啊？啊，是怕不要怕什么？不要怕风浪，不要怕什么？哎，不要怕我，什么都有哈。好，我告诉大家，不要怕就是要信我啊。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耶和华神啊，这些都有典故的啊。创世纪第十五章，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然后呢，隔了几节经文，神对亚伯拉罕给了一个评价，他说：“亚伯兰，怎么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不要怕，经常就是指向要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你看前面是什么？我是，因为那个我是，所以你不要怕。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呢？今天创造宇宙万有又道成肉身的这位神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我们应该去信他，接纳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就将平安赐给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大家，这段福音，这段故事好像就在讲一个福音的呼召嘛，就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你们传福音是怎么传的？是不是这样传的？其实可以用这段经文来传啊。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是一个福音的呼召。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谁？耶稣啊，有人说是保护门徒的好老师，是，但不仅是这样。耶稣也不仅是一个与父亲近的好儿子，耶稣也不仅是一个敢于挑战黑暗权势的勇士，他更是谁？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自己啊，神的儿子啊，对不对？然而这位上帝不是遥远的，是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人生的风浪起来的时候，来搭救我们的这一位，并且带给我们永恒的永生的曙光，这就叫福音。你愿意接受吗？啊，而且这个福音很有意思，它要我们有一个回应，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完美，不是因为我们的长相，不是因为我们的品格，而是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他说，我给你这白白的恩典，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信，就是接纳，就是伸出手来抓住我，是吗？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真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行走在海面上的那位神呢？好，我在这边希望大家有一个反思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耶稣是恩典，耶稣是温柔，耶稣是慈爱。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是公义，耶稣是全能，耶稣是威严？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没有想到耶稣是威严、公义、全能的话呢，你的对耶稣的这个肖像那个拼图少了一大块啊，非常重要。你是否在经历人生风浪呢？如果你在经历人生风浪的话，这位伟大的创造天地的主，他要进入你的生活，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接纳他？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更多的去思想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他要让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位全能的创造主，又是与我们那样亲近的救主。好，讲到这里啊，有人认为说这个故事大概讲完了，因为福音都讲了嘛。你看，我把福音这个概要都讲完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呢，就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啊。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当中。你去看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接下来一句话就是结语，他说六章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于是他们上了船，然后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好，结束。然后呢，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就结束了。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门徒们就欢喜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结束。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哈，好像蛮有意思的。马太福音在这里故事有没有结束啊？没有。你们数数看后面还有多少经文啊？还有多少节经文啊？你们数数看啊，有几节？有六节经文，对不对啊？我数出来是七节哈。不管有六节七节经文，为什么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怎么比那么多的比其他的福音书要长那么多呢？为什么呀？这多出来经文在讲什么？好，我告诉大家，你们仔细看哈。其实马太福音，马太在记载这个主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用意跟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不太一样，所以他记述下来的这个重点哈，被他这部分被其他的福音书略掉了，对不对？可以不记载嘛，但是他记载下来是有他用意的。我们知道一般来说重头戏在后面，是不是？重头戏是不是在后面啊？所以马太要记载的其实不是刚才所说的认识耶稣，马太要记载的是如何认识耶稣，大家明白吧？啊，好，那么马太要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呢？我断掉了，不好意思，我刚才忘记让大家把手机静音了啊，因为晚上电话比较多啊，求神保守。好，那么马太要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呢？这个才是马太所要做的事情哈。好，所以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中的主题不是要认识耶稣，而是要凭着信心来认识耶稣。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彼得要登场成为故事的主角，他要经历一次信心的飞跃，而这次信心的飞跃会让彼得甚至让在场的门徒都更加的认识耶稣，这就叫做凭着信心认识耶稣。你们想知道 是怎样凭着信心认识耶稣吗？好，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好，这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彼得登场了哦，我知道 有人喜欢彼得这个角色，有人不喜欢彼得这个角色，是吧？为什么？因为彼得生性鲁莽，这个人啊总是冲在前面的，对不对？他每次都是冲在前面，这次他又率先站出来了，对吧？耶稣说，哎呀，你们放心，是我，不用怕。这时候谁站出来了？彼得。为什么彼得站出来？他要告诉耶稣说，哎，你说我不用怕，我是个不怕的人。为什么？我们来看哈，第十四章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对不对？彼得说，如果是你，不是疑惑啊。彼得的意思是说，老师，你刚才说是我不要怕，哦，老师啊，我知道 是你，那么既然是你的话呢，我是相信你的，我完全相信你。他们这些门徒可能不太相信你，我相信你，所以呢我想跟你做同样的事。你不是说吗，老师做什么仆人也要那个门徒也要做什么吗？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是一个不怕的人，对不对？好，从彼得这个举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彼得信心大不大？
大
大，哇，他居然想要跟耶稣做同样的事。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判断完全错误。彼得信心很小，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主耶稣给了他一个评价，你这小心的人呐，等会儿我们来分析哈。所以彼得的信心不大，他自以为信心很大，他自以为信心满满，是不是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哎，我问大家，你们信心大不大？
不大。
现在说不大不大不大不大。OK， 你们不像以为自己信心不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信心都很大的。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类似的，就说，哎，我可以啊，哎，我能行啊，哎，我想服侍，服侍的时候没问题，是不是？但是不幸的是，往往真正进入服侍的时候先逃走，是不是？说，哎，我不行啊，哦，原来我是个小心的人哈。 对不对啊？好，那么面对彼得的这个鲁莽小性，我们姑且称之为叫鲁莽小性啊，主耶稣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看第14章29节，耶稣怎么回应的？耶稣说：“你来吧。”啊，不过我这句话学的不太好哈。耶稣应该说：“你来吧。”不是说你来吧，或者说你来吧，应该说你来吧啊！耶稣是温柔的，宽容的心态，他没有批评彼得的小性，他没有拒绝彼得的请求。为什么他没有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耶稣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讲两遍了。耶稣知道信心需要操练，然后呢，灵命需要成长。彼得需要走出他那个安全的小船，踏入风浪。我再讲一遍，信心需要操练，灵命需要成长，彼得就需要走出他那个小船，踏入风浪。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如果彼得不离开他的小船，他依旧在小船上，请问彼得会干件什么事儿？他会倚靠住这个小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们买了房，你会依靠那个房，对不对？你们买了车，你们会依靠那个车。你们有了工作，你们会依靠那个工作。你们有了老公，你会依靠那个老公。你们有了老婆，你会依靠那个老婆。我不知道哈，但是人很喜欢依靠一样东西，就是不依靠神，是不是？所以彼得如果不离开他的小船，他仍然会依靠那条小船，而不依靠主。所以主耶稣说你来吧，他是要让彼得以耶稣基督为他风浪中的唯一的依靠啊，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啊今天的呼召，他呼召我们离开舒适的生活。我觉得大家过得真的很舒适，他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搭建的一个安全的围栏。你们有没有这样干过？我在某种生活当中，我把一切东西都做得好好的，是不是？啊，我的钱虽然不多，我有3万块钱，但是呢，我把这个3万块钱1万块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1万块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1万块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还剩下零钱可以放在淘宝的零钱这种什么这个里面啊？支付宝哈 ，OK， 哎，这说明你干这个事儿哈，是吧？哎，真的是这样的哈。啊，这就是你给自己搭建的一个安全围栏，是不是？安全平台也可以啊。主耶稣呼召我们离开舒适的生活，呼召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方法搭建的这个安全的围栏，呼召我们进入人生的风浪，在那里无依无靠，除了主。呼召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单单的倚靠耶稣基督。也许在这风浪中你会失脚，也许在这个风浪中你会被打得东倒西歪，风浪嘛，狂风巨浪，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点你会得着，那就是你的信心一定会得到操练而成长，对不对？如果你一辈子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你就失去了一个信心成长的机会，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你会有触动的。每个人不都是在那里给自己建造一个舒适的安全的区域吗？然后躲在里面，有了一点点多余的东西再拿出来，而不是说我自己没有的时候我还拿出来，是吗？哎，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很有意思，彼得我觉得比我们的信心要大，彼得这个小性的人比我们的信心大呀，对不对？他干了什么事儿？彼得响应了主耶稣的呼召啊，他离开了他安全的小船，一脚就踏入了加利利海的风浪中啊。我们来看第14章30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说彼得的信心大不大？对，这个小信的人比你信心大，是不是？哦，可能说你不好，说我吧，这个小信的人比我信心大，对不对？我当时在一开始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浮想联翩，啊，我忍不住在想，彼得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 因为大家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当我去啊，当我去离开我的舒适圈的时候，踏进人生的风浪，那是个什么感觉啊？好恐怖的，是不是啊？啊，是感觉好吗？感觉不好？你怎么知道？你踏过了？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感觉不好？所以我就在想嘛，我当时就在想，彼得如果这样走出来，如果我要像彼得一样的话，那个感觉是什么？十字架。然后或者是彼得一脚踏出去，他发现，哎，怎么好像踏在平地上呢？因为耶稣又在行神迹嘛，对不对？又或者说啊，他有点兴奋不已，哎呀，现在终于啊，神呼召我全职出来服侍了，哎呀，我现在兴奋不已，激动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又在想说，彼得那时候在看什么？我相信彼得那时候在看耶稣。哎呀，耶稣耶稣，所以他可能没感觉，是不是啊？他海面上走，他只看到耶稣，他没有想到自己脚下是什么感觉，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想这个可能更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想象不出来，我也不想乱解释哈，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不过我想告诉大家，我想劝大家有一件事，我想问大家啊，你们想不想知道彼得当时想什么？想不想知道？这个可很重要哦，我们要踏进人生的风浪哦。你们想不想知道是什么感受啊？很简单嘛，你就像彼得一样踏出你的小船，你一定能够明白彼得当时的心情，同意吗？啊，身临其境。对了，太好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朋友啊，新朋友哈。啊，等会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哈。啊，你就是踏出那个人生的小船，进入风浪的人，是吧 ？OK， 好，感谢主哈。对，所以如果你想明白彼得的心境，很简单，你就踏出你的人生的小船，进入人生的风浪，你一定会感受到的啊。好，不过故事没完，我告诉你，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响应呼召是一回事，持守呼召是另外一回事，进入风浪是一回事，在风浪上行走一段路又是一回事，开始服侍教会是一回事，长期服侍教会是另外一回事。有人笑了，对不对？是不是嘛？我们来看发生什么哈，第十四章的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怎么害怕，然后呢？哎呦，好恐怖啊！要沉下去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刚才看到了，彼得踏出小船的时候是信心满满的，主啊，而且他自己的要求，对不对？主啊，我要服侍你，主啊，我要踏出我人生的小船，然后他就满怀信心踏出去了，朝在海面上朝耶稣走，然后走到一半时候，发现怎么越走这个越深了、啊，越走越深了、啊，越走越深，这个海水都起来了，对不对？那我问大家，请问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出彼得是怎么会沉下去的呢？
信心
啊，
害怕，
害怕，他怎么会害怕的？
他晚上没看耶稣。
哎呀，对了，你们看哈，只因见风甚大。我相信彼得一踏出小船，他应该他要看到方向嘛。哦，耶稣在那里，我就出来了。可是风浪很大，哗哗一摇晃。一看风浪，哇，太可怕了！哎，我怎么沉下去了？我怎么沉下去了？风浪，我怎么沉下去了？电视剧啊，身临其境啊！我沉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去看风浪，不看环境。我告诉你，你打工不要，你打工千万不要看老板的脸色，你一定会沉下去的。是不是？当我们去看周遭的环境的时候，不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风浪中沉下去。当我们去看我们周围环境黑暗的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再坚定了，弟兄姐妹。所以对环境的专注让人信心不坚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彼得一开始的信心其实并不大，对不对？为什么彼得一开始信心不大？因为他会看风浪。 大家明白吗？一个真正信心大的人是不看周围环境的，单单注目仰视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对不对？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彼得是一个信心蛮小的人，不过彼得的信心比我们大，哈哈，我们的信心更小。好，那么彼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哈，就是彼得是爱主的啊，彼得是爱主的。我们从哪里看得到哈？接下来大家看，于是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沉下去的时候，彼得做了件什么事？彼得赶紧喊出了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短，但是最有力、最真诚的祷告。这个祷告只有三个字：主啊，救我。那这个中文和合本，中文和合本是四个字。我查了原文。我查了原文，主啊救我啊，三个字。对，思田也听了非常的兴奋啊。OK， 然后他哇哇哇好开心啊，主啊救我，高弟兄就去救他去了。OK， 好，讲到哪里都不知道了。然后31节，你们看耶稣什么反应？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对不对？然后在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一个熟悉的词，叫做赶紧。什么叫赶紧啊？22节说随即，27节说连忙，31节说赶紧，在原文当中都是同一个词，就是马上啊。耶稣不仅保护门徒，他不仅安慰门徒，他还那样积极的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对不对？好，所以大有怜悯的主耶稣听了那个彼得的祷告，就马上做出了回应。伸手拉住他。好，所以讲到这里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平时祷不祷告啊？祷告其实很重要啊，尤其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寻求神的帮助，对不对？我们应该说主啊救我啊。其实你的祷告不需要特别复杂，你的祷告要真诚，祷告很简单的。有人说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很简单，祷告就是说话。你认识那位主，你向主去求一样东西，你说主啊给我吧。但是你祷告时间长了，你读经时间长了以后，你自然会有很多经文的内容在祷告当中。所以有的时候让人听起来说你祷告很专业，其实祷告没有什么专不专业的，真诚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只要祷告，耶稣基督必垂听。但是我讲到这里以后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哈，我们的主不仅是伸手拉住了彼得，拯救彼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伸手拉住了我们，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帮助我们摆脱困难。他同时还会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他做什么。第11章31节下半段，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主耶稣不仅要帮助我们，主耶稣不仅要行神迹，他更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教导门徒，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对不对？那么请问这个彼得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们认为彼得问题在哪里？彼得为什么会沉下去？彼得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看环境。对，彼得的问题就是他的信心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把彼得称为小信的人呢？因为彼得的眼睛没有定睛看着主，他去看什么？看环境。当他的眼睛转向环境的时候，看到风浪的时候就跌倒了。所以请问大家，什么叫做小信的人？何为小信的人？看环境不看耶稣的人，就是小信的人。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你在教会里面很简单，你去看谁有信心，你就不要问他，对不对？你不要去问说，哎呀，你有没有信心啊？他一定说，我有啊，我有的。这样一般往往都是小信的人哈。OK， 然后呢，当风浪来的时候，马上就跌倒了，对不对？怎么去看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呢？你看他这个人有没有专注于神？他平时看的东西？他平时朋友圈发的是什么？你们仔细看这个朋友圈，我研究过这个事情。微信朋友圈里面 真的让我很伤心啊，真的，我几乎绝望啊，我完全崩溃啊，因为弟兄姐妹在朋友圈里面发的东西都不是专注于耶稣基督。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零星几个人发的朋友圈里面是专注耶稣基督，我看出来了。所以我问大家，你们是小信的人还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人回答了，感谢主啊！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人，是吗？看环境，看人，看工作机遇，看国际形势，看，就是不看主，很少看主的人，很少祷告的人，很少读经的人，很少把耶稣基督的话当作宝贝放在面前，诵读的人，其实他的信心一定不会大的，真的。所以以后不用说你的信心大还是小，很清楚，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好，讲到这里以后，这个故事大概到了结束的地方，要收尾了哈。信心的考验终于在主耶稣基督拉住彼得的时候来到了尾声。我们来看第14章的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当主耶稣进入我们的人生小船，风浪就没有了。其实不是风浪没有了，风浪还在那里啊，世界仍然有很多的风浪，但是在小船里很平安。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真平安。讲到这里，有人会说，诶，读到这节经文好像是在暗示说，这次的经历，奇特的经历，是不是神特别给门徒安排的一个考验呢？啊，我想可能是吧，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一生其实都是神的计划的安排，不是吗？为了让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但是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又一个突发奇想啊，我发现这段经文的画面感非常的强啊。我想到了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那就是主耶稣跟彼得，他拉住彼得，对不对？然后呢，剩下经文没有记载说他上船之前发生什么。因为彼得被主耶稣拉住以后，他们要来到船边，应该还有最起码有一小段路吧，对不对？这不可能是 0.1 秒吧，最起码有一秒钟吧，对不对？可是这一小段路彼得又在想什么？啊，我要死了，我都完全不对啊，主耶稣拉住他了，怎么会我要死了？我讲讲我的看法哈。哎，得救了，主耶稣拉住彼得，我想那个时候彼得才有了信心的飞跃。因为你们想想看，那是什么场景？请问彼得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只能抓住耶稣基督，然后没有沉下去，这对他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啊！他亲身经历了一次耶稣亲手抓住他，风浪在他周围，他却平安的经历。所以我问大家，你要不要走出你的人生小船啊？你走出人生小船，耶稣才能这样让你经历一次信心的飞跃嘛，对不对？好，那最后这个信心的飞跃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第14章的33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敬拜他哦。哎，什么人是被神被门徒敬拜的？犹太人只敬拜神的，对不对？他们发现这个耶稣不只是好老师，不只是什么勇敢的战士，不只是那个什么保护门徒的这个好老师，或者说与父亲近的属灵人，不是的，耶稣基督是神，对不对？哦，我相信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门徒们或许惊讶他的超自然能力。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他们或许把耶稣跟创造天地的主联系在一起。可是当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竟然行走在海面上还拉着那个彼得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发现，不，那就是神，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心？借着这个信心，门徒们更加认识神，对不对？哇，真的是这样哈！而且我相信，我在引言里面刚才有提到， 彼得后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觉得跟他这一次的信心的飞跃很有关系，对不对？门徒们已经开始认出耶稣基督不一般，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他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主耶稣希望我们不仅认识他是一个好老师，不仅认识他是一个属灵人好儿子，不仅认识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主耶稣更要让我们认识他，他是全能的上帝，而且道成肉身与我们亲近，进入我们的生活，对不对？要这样来认识他，因为只有这样认识他才能让我们安度人生的风浪。可是怎么认识他呢？凭什么？凭着信心。但是凭着信心怎么让我们的信心飞跃？我告诉大家，你得踏出你的人生的小船，进入人生的风浪，然后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唯一的依靠，才有可能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本相。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凭着信心认识耶稣。今天我们生活在当代，我们的痛苦很少，我们有的只不过是一些压力，工作的压力，结婚的压力，但这些其实都是很小的事。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安全的小船，进入人生的风浪，让我们抛开一切的依靠，当单的来依靠你，把你作为我们唯一能够拉住的那一位救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才能真正的飞跃。祈求你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Amen.